师兄们，大家晚上好。今天啊，还接着学习这个元音老人这个楞严要解，现在学习到这个卷四。今天应该是三种相续：世界相续、众生相续、业果相续。那么今天先开始三种相续的第一种，应该是世界相续。旭峰师兄，你上来吧，开始吧。我刚才说话，大家没有听到吗？没有声音吗？
喂，我说话能听到吗？好，我们还是接着学习老人的楞严要解。前面把那个前面三卷说完了，前面三卷就最后说到这个七大本真这地方。七大本真这地方，如果按照我们老人的这个课派来说，就说是把这个空不空如来藏就全部说完了。如果按照这个觉光大师的这个课派来说，就说是说到七大本真这地方呀，就是摄归这些四科呀、七大呀，统归都摄到这个如来藏里面，就说是全部把如来藏开显来了。后面的这个，从第四卷开始，这个三种相续啊、业果相续、众生相续啊、业果相续、世界相续这些，这就算到这个不空如来藏里面。这是觉光大师的一种派法，就是他们有些人是这样理解的。前面不是说到这个。妙心第三卷的那个妙心不灭，妙心不灭就是前面把这个佛把前面的如来藏全部说完之后，这个阿难尊者这时候就契入了，或者说明白了。声音小吗？声音不小吧？因为这个声音条开着挺大的。就是契入了之后呀，他就说了一个偈子，说了一个这个收楞严王师西游是消我一劫颠倒想的这么一个偈子，就说的呀，其中就说的是五浊恶世事先入，悉更审除为悉惑，就说是要入这个要不光是在这地方明白了之后，还有更微细的这种迷惑或者更微细的这些疑惑要消除掉。这些疑惑要怎么消除掉呀？这些疑惑是什么呀？或者说是怎么去消除呀？这就在后面的这个后面的这个第四卷，从这地方开始就说的是这些问题，就是已经明白，从根本上已经明白了，根本上明白了，明白了什么呀？明白就是如来藏妙明真心，明白这个遍满十方的这个真心了。明白了这个之后，还会有疑惑，疑惑是什么呢？这时候就开始富罗那开始请问了。我们把这个第四卷的这个原经文贴上来。尔时富罗那尼多罗富罗那尼多罗尼子在大众中即从坐起，偏抬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大威德世尊，善为众生敷衍如来第一义。就是这时候呀，阿难把这个偈子说完了，把在太佛的这个偈子说完了之后，这时候富罗那又有问题了。就是阿难啊，前面代表的他们就是有学位的这些弟子，到佛罗那这地方呢，就到这个无学位的这个地方了，或者说叫无漏阿罗汉，到他们这个地方，他们到这地方也是有疑问，所以这时候就佛罗那开始起来，在大众中开始偏袒右肩，就说是开始恭敬顶礼佛，就说是。就是之前演说的那个前面三卷演说的那些什么七处真心啊、十番显见呀、这些啊，一直到四颗虚妄、七大本真这些，这都是敷衍的，是如来第一义谛。第一义谛就是最究竟的义理，在别的地方都没有这么敷衍过，或者说别的地方都没有这么讲演过，只有在这个地方开始把这个如来藏的这个地方讲得如此透彻。这就说是摄归到第一义谛。第一义谛我们常说的就说是按照天台宗呀，或者说是别的地方的说法，它就说是真谛、俗谛和这个圣谛第一义。这个俗谛是说什么呢？俗谛说有，就是世间一切外有，这都是假有，这是俗谛。真谛呢？真谛说空，就是这一切假有啊，是虽是假有，但是本自性空，它本来就是这个缘起的。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这就是空，这就是真谛。那么到这个圣谛第一义呢？圣谛第一义，这就是真俗不二，就是真空不爱妙有，妙有不爱真空，空即是有，有即是空。说到这地方了，这就敷衍到这个圣谛第一义，就说是演说到这地方来了。所以这时候富罗那呢，就再太说。是大威德世尊，善为如来敷衍众如来第一义，就是哎呀，前面说了那么多呀，都说的是最究竟的义理，最究竟的义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说 楞严经的时候，说楞严经的时候呀，它不是有这种方便，它就是一上来说的都是最究竟的法门，没有方便，没有方便，不像可能像别的经典，它有可能说的时候，它不是直接从这么从如来藏的这个角度，或者是从这个妙明真心的这个角度直接来剖析出来，或者是开显出来，不从这个角度来说，也可能从其他别的方面的角度来说。所以说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这个楞严经啊，它就是究竟了义的经典，究竟了义的经典，就是敷衍的是这个最究竟的义理。这就是，如果说是从这个教下来说，这就是极则。说第一义啊，这就是极则之事，极则之事就是教理最后说到最究竟、最究竟的地方，就是这个第一义。当然，在我们宗下来说，就是如何说圣地第一义啊，最有名的那个公案，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梁武帝的那个公案，就是梁武帝在那地方一上来就问达摩祖师如何是圣地第一义，这个教下最究竟的义理是怎么样，或者它是什么样子。然后这时候达摩祖师就说是阔然无甚，阔然无甚，阔然无甚，就是这地方啊，其实把第一义扫掉了。这地方你如果还是住在第一义上，或者说是还有个第一义，要在这地方要去证，要去理解，那么呀，这都成了玄学方便，这就不是第一义了。第一义不在这里面，第一义不在这里面。所以说这时候达摩祖师就说阔然无甚，阔然无甚，只知道无甚了，却忘了这个阔然呀。阔然的意思就是把这个第一义已经显出来了，不光第一义显出来了，还有后面的无甚来。所以说是扩实的，是从下来说是有可能就从别的角度来说来敷衍这个。所以说这地方啊，就说是佛罗那在泰这个佛吧，就说是在请提自己的问题前，先来在泰佛，先来在泰。所以这时候呢，就我这贴的注解，这时候呢，阿难就把这个偈子。在佛来之后，就是前面我们说的那个摄楞严王是西游的那个偈子，那个偈子说完了之后呢，也发过愿了，发什么愿呀？五浊恶世是先入，西更神出为西祸，就说是这个五浊恶世啊，父亲世尊为你证明，五浊恶世是先入，你请这个世尊为我，大众为我证明，证明什么呀？证明这个五浊恶世呀，为了审除更微细的这些祸，那么要在五浊恶世里面要，所以先要到这地方来。就是这是阿难发过的愿，发过愿之后，这个弗罗那尼多罗尼子就从坐起身，在大众中就来发问了。弗罗那就是翻译过来就是买词呀，弗罗那就是买，是父亲；尼多罗呢就是词，就是尼就是母亲，合起来就是买词子，就是这是一种，这是翻译的一个解释。像我们那个说的舍利子，舍利弗也是一样，舍利弗就是我们那个。他有一个叫法叫秋子，秋子就说是他的母亲其实叫秋，他就叫秋子，有这么一种说法，就在禅宗公案里面有说，当时在泰到这个仰山啊还是谁的时候，就是说，哎呀，你这个辩才啊胜过了秋子，就是胜过了舍利弗，就是这么说。所以说是这个弗罗那尼多罗尼子就说的是满慈子。所以叫弗罗那尼多罗子，就是满慈的儿子，满慈子。偏袒右肩呢，这就是印度当时的习惯，把右面的肩膀露出来，这个右膝着在地上，左膝立起来，双手合掌，非常恭敬而白佛言，就是对佛说呀，下对上叫白，就是告白，就是说是我把自己的真心，我把自己的真心实意说出来，告诉你佛呀，就是直白的说出来。他对佛就是大威德世尊呀，我们前面讲过，这个佛，释迦佛有大寻大力，大寻大力大慈悲嘛，上面那个偈子里面不就是说是大寻大力大慈悲，就说的是这个大威德，就是生死不能缠绕，魔外不能破坏，就是有如何的威德呀，就是有震慑生死的威德，这时候生死再也不会来缠绕了，或者是再也不能缠缚了，不光生死不能缠缚了，这些天魔外道也不能进行破坏了。你如果真正的生死，真了生死了，那时候魔王的宫殿都已经损坏掉了，所以说是他们根本没办法来破坏你了，这就是大威德，在这个世界上呢，就是最尊贵的，所以就叫大威德，就是最尊贵的、最具有德性的，或者最具有威严的， 善为众生敷衍如来第一义，就是释迦牟尼佛啊，这地方是无量慈悲，用种种譬喻把前面所说的这个七处真心啊，十方见显见啊，这些都是用这些善巧的手段来说这个事，所以说是用最容易懂的这种世间法的比喻，因为我们只懂的是世间法呀，我们知道的只是这样，所以佛就用我们所能知道的来给我们打比方，开示佛法，使得我们开悟，就是使得我们识得这个如来藏性。就是前面是说了好多比喻，像这个拿这个手啊，拿手来做比喻，拿手来做比喻，就说是用手握起来，一会握成拳，然后一会再开出来。然后就问这个阿难，说是你开到了没？开到什么了？有时候把手倒下来，有时候要是把手正过来，就是用这种用我们大家能理解的这种方式来开演佛法，这就是用这种方法使我们开悟，识得这个如来藏性，识得如来藏性，也就是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识得这个本来面目，如来藏性就是本来面目，也就是第一义谛。这个第一义谛呢，就是圣谛和俗谛不二，就是真谛和俗谛不二。圣谛呢，就是说无，说非有，这一切世间的外有啊，它不是真有，所以说是说它是无，说它是不是有。那么俗谛呢，说就是虽然说它没有这个本性，但是呢，假象不无，所以说有，所以他说是非无，一个非有，一个非无，这就是真谛和俗谛。那么非有非无不二，这就是圣谛第一。我们学这个维摩诘经啊，维摩诘经就说这个不二法嘛，不二法嘛，就说是说到什么不二，就是真俗不二，或者是空有不二，或者是真假不二，这些等等吧，这些都是不二。乃至于最后一切文字语言都没办法说到这个不二法门，这就是把这个所有的都一方。这地方啊，还不是极则，这是文殊菩萨说的啊。文殊菩萨别大家都把这个不二法门说完了，就是有说这个真俗不二的，有说空有不二的，都说完了。说完了之后，这时候大家就问，那文殊菩萨你说是什么是不二法门呀？这时候文殊菩萨就说是，哎呀，不在文字语言的描述里面，也不在思维意识的揣度里面，这个不二法门啊就不在这里面。哎，这就文殊菩萨，这是大智文殊菩萨呀，他虽然没办法说，但是他用这个他还是用这个语言来描述了一遍。这时候就文殊菩萨又把这个皮球踢到维摩诘大师那地方去了，就说是，哎，我们都是这样说了个不二法门，那么维摩诘大师你说是什么是不二法门呀？这时候维摩诘就默然，就是维摩诘大师这时候什么话都没有说。这时候文殊菩萨听明白了，文殊菩萨就说是，哎呀，稀有呀，很难得呀，这是真说不二法门。我们前面说的什么不在文字义理里面，不在意识思维里面，甚至后面再等下就说不在说空即是有，有即是空，说空有不二，色空不二，有无不二，说这些啊，这都是等然下智，这都不是真的说不二法门。只有维摩诘大师在这地方一默然，这是真的不二法门，就是在这地方把不二法门烘托出来了。所以说是有时候我们说要用这个方便，前面所说的真俗不二就是方便，这就是语言文字，后面说到维摩默然的时候，这就是不加语言文字也能体现出这个不二法门。所以说到这地方就算是教下的极则呀，或者是这就是整个佛法的极则，佛法的极则也无非就是在这地方。所以我们在这地方说这个不二法门，那么这个不二法门还可以往接着说，我们现在不是要追求解脱，无非就是打开本来见性，无非就是这个。那么到这地方如果真契入不二法门，那么见性和不见性有什么差别啊？见性和不见性也没有差别。解脱和不解脱有什么差别啊？解脱和不解脱也没有差别。轮回和不轮回，涅槃和不涅槃，这有种种差别吗？这些通通也没有差别。如果真能契入这个不二法门，这起个假名叫打开本来，起个假名叫超脱，起个假名叫涅槃，都可以这样说。就是从这里面，从所有的这种对立法里面，对立法或者就是二元对立的角度，从二元对立里面已经超越出去了，或者就是从这种有无的边界里面超越出去了。我们说明心见，所谓的这个开示无入佛的正知见，什么是正知见啊？正知见就说是不是邪的知见。什么是邪的知见？邪的知见就是边界进取嘛，就是这五个就是最有特点的，就是这五个身见、 边见，其中边见就说是我们认为是有或者是认为是无，这都可以称之为边见，说这是解脱，说这是轮回，这也可以称之为边见，也可以称之为边见。所以说是真正的契入不二法门，就是把这些身见边见通通都消除掉了，或者是通通都剃翻了，剃翻了这时候才能称之为契入不二法门。这就说是教下来说，到教下来说，说到这个不二法门，说到第一义谛和宗下所说的也没有差别。所以说是教义祖义是同是别呀，是同是别啊，我们禅宗里面就是常这么问呀。那你这么说来说去，那个教义和祖义是同是别啊？若说教义和祖义是同，那么历代祖师就不用千辛万苦到东土来传法了，就达摩祖师不用西来啊，不用西来，不用从西天而来，来到东土再来面壁九年，再一直传上下来，也不用历代祖师这么辛苦。如果说是他是，如果说的如果说这个教义和祖义不同有差别，那就证明达摩祖师的这个说的不是教义，不是教义，那他是不是佛法呀？那他和佛法有没有相干啊？或者是他能不能归到佛法里面去啊？这就是也有疑惑。所以在这地方，大家就说是禅宗里面他们有这样的问题，就是祖义教义是同是别，这其实就是说是啊，在这地方逼定学人在这地方啊能有点契入，就是在这地方其实也不能强分，说是这是教义，那是祖义，这是祖师作略，这是如来禅，那是祖师禅，这些啊都是歪文字，歪这个概念，没有任何意义，和真正的实修呀、啊，或者和真正的修行没有任何意义。所以说是在这地方说到这个真正的说到底的时候，教义说到极则处，他和宗下说的没有任何差异，他和宗下没有任何差异，或者是他表到极则处的时候，也就是为了说解脱。那么宗下他就是再用再极则的手段，或者是再用再超长的超宗越格的手段，也无非就是为了表解脱而已，就为了表这个，所以就无非就是为了表这个第一义谛嘛，再没有别的东西。所以说是在这地方啊，就说是在太佛呀，在太佛在这地方敷衍这个第一义谛。那么紧接着后面就开始他就说自己的问题了，他就说：世尊常推说法人中我为第一，今闻如来微妙法音，犹如聋人欲百步外聆语闻呢，闻所不见，何况得闻啊。就是师尊常常说我这个富楼那呀是说法第一，就是我在这个大众中呀，比如说像阿难是多闻第一，这个须菩提是解空第一，那么这个富楼那呢，这个买慈子呢，他就是说法第一，就是他说法呀，他肯定是明白了佛说法的意思，明白了佛说的这个意义，然后他才能给大家敷衍，他才能给大家说。那么这时候他就在这地方说了：哎呀，虽然你师尊常在这地方常给大家说我是说法第一，但是我今天听到这个如来在这地方敷衍第一义谛啊，在这地方说微妙法音啊，就好像一个聋人一样，就好像这些聋人欲百步外听于闻等灵语文呢，就是这个聋子在百步之外是根本听不到这个文纳的声音的，就是这个苍蝇啊蚊子的这个细小的稀稀疏疏的声音啊是根本听不到的。我现在好像在这地方听微妙法音，好像就像一个聋子一样，这些啊都没有听过一样，没有听过一样，本所不见何况得闻，你连蚊子的形状都见不到，更不要说是得闻了，听都听不到。就说呀，就说是我虽然说是说法第一，把我推成是说法第一，但是呢你今天现在说的这些法我都没有听过，或者是这里面太深奥了，或者太微妙了，我都没办法为别人演说，就是他不理解。摆过来意思就是你说的这些话我有不理解的地方，这就说的比较委婉。所以经过佛这样的开示之后呀，满慈子就有了疑惑，余疑犹在呀，还要请佛来开示呀。他就说道呀：世宗，您常常说在说法中我是第一，满慈子在这个佛的众弟子中呀是说法第一，佛的大弟子当中每个人都有一样第一，比如目犍连他就是神通第一嘛，你看他那个神通第一他多了不起啊，他虽然贵为神通第一，但是他最后临死的时候呀，被好像是被乱世打死了， 被乱世打死了，这时候他的神通就不管用了。所以说是，这其实就是给大众说法，神通力啊，抵不过业力，抵不过业力，这就是表法的，就是你这个神通呀，再有神通广大，你都抵不过业力。但是呢，这个业力啊，又大不过什么呀？大不过愿力，大不过什么愿力啊？大不过求解脱的愿力。只要有一发愿求解脱，那么这个就是解脱种子种下去了。解脱种子种下去，必然有成熟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发愿求解脱，这是通未来际的。如果不是生生世世发愿求解脱，如果不是生生世世发愿学佛，那么这一生也不会遇到佛法，就是断生历劫都不可能遇到佛法。这就是没有这个种子，没有这个种子。现在能来听法，或者是现在能来学习佛法，那都是多生力劫种的种子。就是说是多生力劫啊，那求解脱肯定是有这样的机缘，再遇到信中心这样的法，就证明这个解脱缘熟了，就是解脱缘熟了。所以说是这地方呀，只要一发愿求解脱呀，那必然是必定会证到解脱，这是毫无质疑的，不用质疑的。所以说是这个发愿求解脱是什么呀？发愿求解脱就是从这个娑婆世界，就是从这个五浊恶世出离出去嘛，就是超脱出去嘛，这就是出离心，这就是出离心。不光是自己求解脱，还要带领一切众生求解脱，这不就是菩提心嘛？所以说，出离没有了这个出离心，说菩提心就是空中楼阁，没办法说，你自己都不愿意出离，哪能让大众出离啊？也没办法出离。所以说是出离心和出离心和菩提心吧，这就算是算就是学佛的这个最基本的最基本的。若不是这样的话，如果大众都有出离心，那佛就不用说苦集灭道了。为啥？大家都认识到这个苦了，都愿意求解脱了，都愿意求解脱，那就再不用说这个苦集灭道了，因为他早都认识到苦了。所以就是正因为大众没认识到苦，大众不愿意在这地方处理，不知道在这地方处理，所以佛最开始说法的时候就说苦集灭道。说为什么说苦集灭道呀？就说是这个地方太苦了，赶紧走吧，赶紧离开吧。这就是三界无安，犹如火宅，这是一个大火宅啊，待在这地方很不安全。所以说是这时候才用了种种的方法，去从这地方解脱出去。解脱出去，这就说是苦集灭道。当然说到最后的时候，到这个49年佛法都说来了，哎，到涅槃时了，到涅槃时，这时候就说最究竟最了义的法，就是哎呀，我们这么多年都说苦集灭道呀，说这些啊，其实到这时候呀，哪有什么苦呀，没有苦，离开了苦和不苦，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常乐我净的乐。常乐我净的乐，就是到这地方就说是哪有苦呀，哪有这些五浊恶世呀，这些通通都没有了，只有无有住苦，只有住乐，只有住乐。就是在这地方真正说到这个本来的时候，说到大家的本来面目的时候，说到一切众生的本来面目的时候，都是常乐我净，没有苦，没有苦，这地方就不能这么说了。所以说是最开始就说苦集灭道，就是为了说出离心，就是为了从这个娑婆世界出离出去。所以说是这个解脱，这个愿力啊，是大于这个业力。就是你只要一发愿求解脱，其实已经解脱出去了。就从什么地方解脱出去？你如果发愿求解脱，就是已经不愿意干这些五浊恶世的这些事了，不愿意造业了嘛，已经从不造业中解脱出去了，或者是从三恶道里面立马就解脱出去了。为啥呀？三恶道的因断掉了。三恶道是什么因啊？贪嗔痴的这些因，贪嗔痴的这些因已经断掉了，就是根已经断掉了。我不愿意再造这些业了。为什么不愿意再造这些业了？因为我要从这里面出离出去呢，所以我不愿意造这些业了。不愿意造这些业，那不就是已经解脱过了？所以说是一发心求解脱呀，这就已经算是解脱过了。这就已经算是解脱过了。当然这有时候就是出发心即成正觉，就说是这个刚开始的发心啊很纯正，很纯正。或者说是一发明心地，也有些说法就说是发明心地，这时候真的发明心地了，这就算是成正觉了。其实啊，有时候我们就说是只要你一念求解脱的这个心一念升起来了，哎，这就已经解脱过去了，这就已经从这个娑婆世界，已经从这个轮回的大苦海里面，这已经解脱出去了，你不造这样的因了，它必然是解脱的这种心态。所以说是这时候就说是说这个出离心，所以说是愿力啊大过业力，业力呢就大过这个神通力。你这个神通，这个目犍连是神通第一吧，哎，到这个业力现前的时候，业报现前的时候，你还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所以说是这就是用来表法，表法。那么须菩提呢就解空地，像我们那个像我们说的这个金刚经啊，金刚经这个师尊在这着衣吃钵，然后回来饭也吃了，脚也洗了，趺坐而坐，大家都不明白，都不明白，只有这个须菩提突然看明白了，就是西游师尊，哎，他在这地方明白了。明白什么呀？这个释迦佛在这地方干什么呀？ 敷衍，这就是释迦佛在这地方说法了，说什么法啊？说就是空寂之法，说这个空寂空性之法，就说这个空的，不说别的，就说这个空所得的这个法了，大家都没看明白，只有这个须菩提看明白了，所以说是他是解空地，他是解空地。舍利弗呢，就是智慧第一，他这个辩才无碍，他这个数，因为好像是他母亲怀上他的时候呀。他以前他的母亲和别人和他舅舅啊辩论的时候总是辩论不过，但是呢，自从他这个母亲把他怀上怀孕怀了之后呀，他的母亲就辩才无碍，把那些所有人都能辩过，所以说舍利弗是智慧第一。那么买次子呢，就说是说法第一，说法第一，他能说法就是是一定是善于听法解法，就好比说我们听老人说法呀。我们现在来说了说老人的，我们现在来学习老人的，那起码就是对老人的有一点理解或者有一点认知，才能来一块来学习老人的。如果连一点理解都没有，一点认知都没有，怎么一块来学习老人呢？就没办法学习老人了。所以说是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就说是他如果能说法，他如果善说法，他是说法第一呢，那一定是对佛的这个讲法呀，都了解得很透彻，才能推之为说法第一。这就说是师尊讲的法他都能接受理解了，才能向别人说。不光能接受呀，还要理解，还要理解就是转化成自己的东西，不能照搬原样。就像阿难一样，阿难最后集结经文的时候，他就是照搬原样。佛当时说了个什么，哎，我现在就记起来了，我现在记起来了，佛当时就是这么说的，所以叫如是我闻，就是我当时听到佛就是这么说的，他就背下来了，他就记下来了，就是他多闻第一嘛，他就把所有佛说过的当时的场景都一一表述出来。但是呢，他没有理解，没有理解，所以说是他在集结的时候啊，他还没有证道，还没有证道，在啊大家是就不让他来集结，不让他进门呀、啊，他都在关在门外面七日七夜不眠的时候，他突然间悟到了，哎，到那地方他才进来，说是集结之后大家看到，哎呀，这就是这好像佛又活过来了一样，佛又在这地方说法了。其实这时候就是说是阿难在这地方来集结佛的经文，这就是第一次集结的时候就是这样。所以说是阿难在这地方啊，就是没有理解，他只是能接受了或者能记住了，能听闻到了。这个富罗那这地方呢，他就不光是接受了，也是理解了，因为理解了才会向别人去说。所以说法的人呀，一定是能够解法的，就是他对佛的这些说法肯定都了知。都透彻，就是佛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么说，那个地方为什么那么说，有些地方说出来还挺矛盾或者是挺不相合，哎，这些都能说清楚，就是为什么要这么说，有些地方为什么那么说，是站在什么角度来说的，这些东西都理解透彻了，才能给别人说，才能说的准确无误。所以今天这个买次子来呢，就来请佛来解答疑惑，就是说是既然这个最能听法最能解法的，可能还有后面的疑惑。这个富罗那这时候是什么呀？这时候是，这他是这个无漏阿罗汉吧？无漏阿罗汉，但到阿难这地方，他还没有证的这个果位，还没有证的这个果位，所以说是这时候人家都还有这样的疑惑，那不要说是跟下面的这些人啊，下面的人也可能有这样的疑惑。所以这里买次子呀，就代表大众来请问，在会中呢。都有疑问，大众都推我是说法第一，那么我今天听到这个如来宣说的这个微妙大法呀，用种种譬喻比喻把这个第一义谛描绘的这么清楚，使得我和大众能够得入真实义谛，但是呢讲的这个道理太深了，我们悟的也只是个大概而已。就是阿难在这地方也明白了，有时候呀这个地方是根本上明白了，但是呢在细微的地方他就又不一定透彻。就是他这地方就打比方，就说是您说的这个深深道理啊，我们听起来就像犹如聋子与百不外灵于闻呢、啊、就像聋子呀、啊、聋子只能听见很深的声音，或者怎么聋子就基本上听不到，你这个要大声说话才能听得见。那么虫呢，文艺的这种嗡嗡的声音啊很小，只有飞到人跟前才能听得见，要是在百步之外啊，耳朵好的人还可以听到，那个聋子呀就根本听不到，丝毫也听不到。所以说就说是用这个比方来说， 释迦佛这地方说的法呀，是菩提大法，是一般人听了就像聋子听到百步外的虫那一样，是根本听不到的。一个是说这个法的稀有，就是释迦佛在这地方说楞严经，说到这个如来藏妙明真心的时候，这是很稀有的，在别的地方没有说过这样的。这是用来打比方说聋子没听过。另一个就是虽然说是这个地方已经说了这样的法，但是呢我们没有理解，就好像聋子一样没有听到一样。这是从两个角度来说，所以说是不能够真实理解，了解不够，闻所不见，何况得闻呀，就百步之外听到这个蚊子叫呀，见也见不到，听也听不到，哪里能够知道它的妙音所在呢？就是我们在这地方虽然听了佛的这个讲法，佛在这地方敷衍了第一义谛，但是呢我们听了好像觉得没有听到一样，因为不太理解，不太透彻，就理解的不太透彻。就是佛虽宣明令我除惑，今又未详思议，究竟无疑惑地。就是虽然佛在这地方前面已经宣得很说得很明白很直接了，就说是把这个如来藏妙明真心啊，从这个所有的这个七大呀四科呀，或者说是从这个种种的角度吧，譬喻的角度呀，都在宣明这一件事儿，都是为了我们这个是除掉我们的这种疑惑或者说见惑。但是呢今犹未详思议，我们现在对这个说的这个七大荣归到这个如来藏妙明真心，横群十界遍满十方的这个遍满十方的这个真心啊，还是有疑惑的地方，没有到究竟无疑惑地，就是到这地方还是有疑问，还是有疑问。他的疑问是什么呢？后面就会说出来。就是佛呀，您再三的用这个比喻，把这个四科就是说是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就是把这四科融归到什么地方去了？融归到如来藏妙明真心去了。就是云何最开始就问云何五蕴本如来藏妙明真心，最开始就问的这个话，哎，紧接着佛就开始从这个色受想行识一遍开始说，然后到六根，到六识，到六处，到六入，到这地方通通都这么说下来，都是融归到这个云何十八界本如来藏妙明真心，这都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所以说是摄归四大，或者是摄归四科，归到哪个地方了？归到如来藏妙明真心这地方了。就是这四科呀，其实就把一切的这个法，所有的法都涵盖掉了，一切有为法无为法，所有的法都涵盖到这个里面去了。那么涵盖到这里面去，就是但凡你所能认知的，所能了解的，所能思维的，所能意识的，不能思维的，不能意识的，不能了解的，不能认知的，通通都融归到这个如来藏妙明真心去了。这就说是把如来藏妙明真心开显到一个极则处，开显到一个极则处，到这地方还没有了呀，再紧接着又把这个如来藏妙明真心从性起相开显出什么呀？它有七大种性，地水火风空见识空根识，从这七个角度从开显出如来藏妙明真心的特点来，就说是横群十方数遍十际，圆满周遍清净法界，这就是七大，从这地方开始说，把这个七大说出来。所以说是前面就是从四科七大这样的角度开始下来呀，是我们把这个疑惑，就是我们知见上的疑惑呀，已经除得差不多了，或者就是知见上的疑惑再没有了，要见到这个如来藏性，大家也了解了这个如来藏性。但是呢，就说是大家虽然都了解了这个如来藏心，这个了解也有差别，就是有见，见有这个圆满和不圆满，就是菩萨的见解呢和这个佛的见解呢也有差异，就是到这地方见解上有圆满和不圆满的差异，更不要说这些小乘的这个罗汉啊，或者说是须陀洹啊、斯陀洹啊，他们这样的见解，他们也会和佛这地方的见到的有差异，就说是这个地方是在什么地方说的？就在那个《大梵天王问佛决议经》里面，《问佛决议经》里面就有这样的比喻，就好比说是佛在这地方见到的是满月，就这个遍满时空的这个十五的这个月亮很圆，就佛在这地方了知的很透彻。但是呢，菩萨在这地方见到的就好像是上弦月、下弦月或者拜月，他看到的不全面，这就说是见的这地方也有差异。 所以说是要说是明白这个明白这个明白这个如来藏性，大家都明白这个如来藏性了，听到佛在这地方说的时候，大家都明白这个如来藏性了，就是你看到的那个月光上没有差异，但是呢你那个月光没有看全，没有看全，就是你那个月亮没有看全，大家看到的光明是一样的，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家所证的也有差别，也有差别。所以说是，但是呢我们现在还没有真正的了解，就虽然已经这么开显了，我们也能认知到我们的那个知见上的疑惑已经除掉了，但是呢还有的地方不是真正的了解，就是不是很透彻，对于第一谛的真义啊，因此还有疑惑，这样的疑惑呢就障住了我们的智慧，使我们不能够真正理解，因为不能够真正理解也就是还有疑惑，所以说没有到究竟无疑惑的地步，这地方就说是没有到究竟无疑的地步呀，这些东西啊都会成为微细的这些惑，微细的这些惑。我们说这个见惑呀，见惑就一般说这个八十八劫识，思惑就说是八十一品思惑，因为欲界九地嘛，就是说这九地各每一地都有九品思惑，就是见思二惑断了，有可能就把这个分断生死了了。但是呢还有变异生死，变异生死就是你这个如尘如沙的尘沙惑，这些都没有了，都没有了，哪怕就是到了这个实地把这个变异生死也了了，但是呢还有最后一分这个微细无明，最后一分的这个身相无明没有了，这到这个楞严经的第四卷，是第四卷刚开始，第四卷就是到最后还有这个，就到实地买心这地方还有一分身相无明还没有破掉，所以说是这也从教下的角度来说，后面的这个疑惑呀也有，所以我们就是细根审出微细惑，微细惑就涵盖了这些东西，就是贪嗔痴慢疑这些更微细更微细更细小的这些东西都有在里面，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些疑惑呢，就是我们对这个如来藏性，对这个妙明真心理解的不透彻，或者是认知的不透彻，认知的不透彻，没有到这个究竟无疑的地步。所以世尊如阿难辈，就像阿难他们这样的呀，这第三卷呢说完之后，阿难就已经开悟了，已经就开悟了，就是如阿难辈啊，虽则开悟，习漏未除啊。为什么说习漏未除呀？就阿难这时候他说了呀，悉根审出微细惑呀，他还五浊恶世世迁入呀，他这些都说了，就证明是习漏没有除尽。我等会中登无漏者，就是五富楼那，以富楼那为代表，这些都是已经证的无漏果的，无漏果的虽尽入漏，就是有漏已经尽掉了。有漏是什么呀？有漏就是烦恼，这些烦恼已经漏尽了，烦恼漏尽就是穷尽了，把这些烦恼已经穷尽了，有漏接近。经文如来所说法印尚于疑回，就是我们这个烦恼都已经这个群尽了，或者是都已经漏尽了，但是呢到听到佛在这地方说这个微妙法印的时候，佛在这地方说第一谛的时候，都会有这个迂回，迂就是环绕呀，或者是曲折，都还要这个曲折的想一想这个佛的义理，想一想这个佛的说的这个微妙法印说的这个第一谛，还会有一点疑惑，也会有一点这个悔呀，就是不明白，疑悔。就有一些疑，也有一些这种、悔的这种心态。那么我们这些证得无漏的人都是这样，更不要说像阿难这样的只开悟这个习漏没有还没有除的这些人，他们肯定也有疑惑。这时候就是富楼那带大众来说，带大众来问。所以说世尊呀，非来我是如此呀，就像阿难这样的人，虽然开悟了，悟到了如来藏性，但是呢习气都没有除掉，没有得漏尽通，就是没有证到有漏接近。如果没有证到有漏接近，就是这些所谓的这个习气啊、习染啊，这些都会把我们的这个无相功德都会漏尽，就说是到这地方你还有烦恼呀，你还有习气啊，那就把功德就漏尽了。所以说是到这地方还没有证的漏尽通，没有得到这个漏尽阿罗汉果，没因为四果罗汉才得到漏尽，就证到四果的时候呀，这个有漏才接近了，就全部尽掉了。而阿难呢，才只是出果，还要经历二果三果，就阿难这时候明白了呀，才是出果。但是呢后面就会提到他那个摩登伽女啊，摩登伽女来听到这个佛在这说法的时候，就已经证到三果了。 就已经证到三国了。你看这个摩登青你是不是也来表法，也来表法，就是他在这地方有这样的机缘，他越是这样，就是越是这样好像看起来很坏的人啊，他只要一回心呀、啊、那他就很彻底，那他就很彻底。不像我们在这地方一开始就在这学佛，学了好长时间，好像觉得也没有多大进步，没有多大进步，就是像阿难这样只是多闻呀、啊、不愿意这个，不愿意痛彻心扉。像像那个摩登伽女啊，他就一开始做的那些事啊太坏了，太坏了，就是一开始做的那些都很不地道，这时候一回过心来，那个惭愧心很猛烈，很猛烈。这时候以前的种种的呀，一下就打消掉，或者一下就能放下。不像我们对这些啊都是拉拉扯扯，像老刀剁肉一样，根本剁不掉，切不掉。所以这时候就是说，这样就是比较难。就像阿难这样，这才证得出果，那个摩登伽女他就已经证得三果了。所以阿难只是证得出果，要经历二果、三果、四果。到了这个漏尽啊还有三级呢，就后面还有路要走，就还有习气要除，还有习债要除，所以他还没有到这个漏尽的这个果位。这是因为他还有习气在，到了漏尽证的这个证的这个四果罗汉了，也就是也还有这个习气啊，也还有习气。就是我们到四果罗汉这地方，其实就不说习气的事了，因为到这地方他就说是住到这个涅槃城，住到清净涅槃城这时候就说是所作以拜，所信以立，不受后有，不受后有，再也不来了。所作的呢，已经做完了，或者说是把这些已经了掉，该了的已经了掉了，该做的已经做完了，再也不会来到这地方了。这就是他住到这个清净涅槃的化城。这时候就不说习气，不说习气，这就说是为了说他们就说是努力用功吧。赞扬他们努力用功，就是你们这个用功也很不错，到这地方住到这个清净化城里面去。到别的经典里面呢，像释迦夫人说的这个说的狮子吼经里面就开始说到，哎呀那些阿罗汉就开始批驳阿罗汉，就是他们根本没有证到这个漏尽嘛，他们也没有证到这个所作一拜不修后有嘛，他们还有习债还会要来的。所以说只有佛在这地方，唯有佛一人才是真正的所作一拜，所行一力，不受后有。所以说到这地方，就是说，就证明这地方说的是大乘经典，不是说的小乘，是给大乘说的，大乘行人说的，让他们要走这样的路，不是给小乘圣者说的。所以说是在这地方，就是说到小乘的这地方，就不说到四国的时候，有时候就不说他还有习气的事，但实际情况就是他还有，就是法执犹存啊，还执着一法呀，执着于什么法呀？他不要是别的了，不要是别的了，就这个轮回实有都执着在这地方。若不是执着在轮回实有，怎么会执着在这个解脱实有啊？若不执着在解脱实有上，怎么会住在那个清净涅槃的化城呀？这就是执着，这就是法执，还有一法可执呀。他就执着在这个有法可修，有道可成，有涅槃可证，有轮回可处理，就是执着在这里面，执着在这里面。所以说，虽然有时候说这个阿罗汉啊，或者说罗汉们呀、啊，他们是住偏空了，偏空了。其实说这个偏空的时候啊，其实就是说的有，其实他们是认为实有了，不是认为实有怎么会偏空呢？所以说在这地方也可以说他们其实就是着有，着有。这就是法执犹存，就像阿难这样呢，习气总归没有除，到无漏呢还差得远。那么我等会众登无漏者，虽尽诸漏。就像我们会中的这个阿罗汉，就像我这个佛罗那一样，还有辟支佛，辟支佛就说的是这些这个圆觉，就像他没有，他也不用听闻佛法，他也没有说是这个，他就看这个流水花谢，他这个看生老病死，他就推出来理解到这个十二因缘，从这个角度上他来证果，这就是辟支佛。就是虽然无佛出世的时候，他也能证道。他也能证道，这就是辟支。所以说是这个辟支呢，就说的是无学位。这个这个漏尽阿罗汉呢，就说的是他们这个像佛罗那，他们就是说无漏阿罗汉，就说的是涵盖了这个无学无漏这一波波人吧，就把这一波波人都涵盖进去了。所以说无漏呢，就是了了见惑和思惑，见思二惑了了。就是了分段生死了，分段生死就是再不一段一段的受生受死了，一段一段的受生受死了，再也不用这样了。所以说他住在那个境地了，这就说是 了见思二惑，才能了分别生死呀。这个见思二惑呀，也不容易了。就像我们说的这个，这阿难尊者是不是不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怎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不知道这个黄鹏是谁，不知道他是谁，就是不相干呀、啊，不相干呀、啊，没有这样的问题。这个《楞严经》里面没有说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事。你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就应该去看《佛说阿弥陀经》，看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净土的这些经典。如果说是说到阿难这地方呢，就说是我们在这个《楞严经》里面提到的，就是说是没有说到往生不往生的事，所以不相干，不相干，不用这么去生拉硬套的牵扯，这都不知道是什么说法。就是这时候呀，这时候就说是了了这个见思二惑呀，才会了了这个分段。就我们常说就是明心见性，或者说是打开本来见性，其实就说是知见。学佛首先是证的是知见，就是我们的知见不正呀，才会要来证知见。佛出世呢，也就是为了这一个事，为了什么呀？开示悟入佛之见，就是大家知见都不对，认知都不对，这时候就说是把这个知见扭转过来，知见扭转过来就是说是所谓的见惑了了。这个很微细的来说呢，就说是有88结识，如果笼统的说呢，就是身边接近取，身边接近取就是这些，就是把这些哎错误的认知扭转过来了，这就算是见惑了了，见惑了了，或者是见惑断了。见惑断了呢，也可以称之为打开本来见性，也可以称之为明心见性，或者是也可以称之为有证之见了，有证之见了。那么还有这个思惑，思惑就是说是一般说有八十一品思惑，八十一品思惑对应的就说是有相应的对应，比如说是你哪几品思惑了掉了，你可以往生到什么什么地方去，哪几品了掉了可以往生到什么什么地方去，这都是有相应的对应关系，有相应的对应关系。就是从根本上来说吧，根本上来说思惑就是贪嗔痴慢疑这五种。如果说是如果说是分到这个八十一品里面，就是欲界九地里面每一地都有这个九品思惑，所以说是见思二惑彻底了了，哎，这就是分段生死了了，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里面都通通不来了，这就说的是这个思惑也了掉了。用我们的宗下就说是最能说这个呀，就是归峰宗密禅师说的那个。归峰宗密禅师有一个说，就说是认临知不认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随之，以空寂为体无认色身，就是认着我们的临知，这临知为自心啊，认到这个空寂才是我们的本来面目，不认到这些妄念上，也不认到色身上，妄念若起都不随之。这时候如果做到不随念者不为景迁，这就是妄念若起都不随之，虽有中阴也不能细啊，虽然有中阴的警戒，还会现中阴的警戒，就是这个地方死了，那个地方还没升起来，这中间的这个警戒还会显现出来。这个地方虽有中阴呢，但是呢已经不被业力所系缚了。要知道我们在中阴警戒里面啊，都是随业风流荡，那时候中阴警戒里面，你如果还没有解脱出去，那形成的中阴身就是稀薄的分大组成的，就分大组成的稀薄的这种身体。这个分大组成稀薄的身体啊，它就很飘渺，很飘渺的意思就是说是它没有自主的能力，没有自主的能力，这时候哪个业力强，哪个业力牵引过去，它就到哪个地方去了。它没有一点点定力，没有一点点定力，所以说是这就是随业流浪。但是呢，若这时候能做到不随念转不为景迁，到这地方虽有中阴业不能细，就是业风虽然鼓荡呀，但是呢你已经不被它所惑或者不被它所动摇了，这就是说虽有中阴业不能细，天上人间随意寄托，你就在这个天上人间随意去找一个地方。为什么还有寄托的习气在？就是还有一丝一毫的住着没有全净掉，就是说还住着在这个无相法上，或者住着在这个无语法上，那么他就要找一个依托，这就到天上人间随意寄托。哎，这时候就是其实是已经脱离了轮回，但是呢他还有这些习气，还有这些习染，或者是还有这样的这个寄托的一分这个住着在，那么他就要在天上人间来来回回的倒腾，也就是说这地方倒腾呀，最多也不过七次，也不过七百人天，他就不倒腾了。这就是第一步。到第二步呢，就说是若爱物之心居民，如果这时候更微细的这些贪爱啊、厌恶啊，这些更微细的这些私货，这些都了掉了，这些都 都没有了，那么这时候呀，自然了了分段生死，就是是这时候如果就是爱物之心泯灭掉，这就自然了了分段生死，了了分段生死，自然能够什么呀？一长为短，一粗为妙，这时候就能起妙用了，就是长的能变成短的，粗的能变成细的，这时候就说的是，其实就是起妙用了。这个妙用呢，虽然有点用了，但是呢还不广大，还不广大。就是这更进一步了，更进一步到什么地方啊？更进一步就是这时候呀，微细留住巨带，我们最微细的这些尘沙货通通都了掉了，通通都带尽了，这时候就是只有这个狼来圆照大智，只有这个了，再没有别的东西了，这就称之为佛了。到这地方就可以化现出百千万亿的化身，应以佛身得度现合身了，就是这时候就说是起无量无边的妙用，这样才起无量无边的妙用。就说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了分段生死，了变异生死，或者是刚开始的了见惑，就是从禅宗宗下的路子来说是这样说的。也就是说，拿我们心中心的来说呀，就说是我们直接说是不为念者，不为景前，这说是关照，其实就是果地起修。就是你如果真能做到这样，这就是已经解脱的人了，这不会说是在轮回里面的人，这是已经解脱的人了。就是正因为我们做不到，才在这地方学着做，这就是修行的路头。就是路头已经给你指出来了，怎么指出来的？就是指出来是什么样子呢？就是那个地方，那个解脱了的人是那个样子，什么样子？他不为念者，不为景前，好吗？那你就学着去做就可以了，这就是路头，这就是路头。所以说是到这地方，就用我们心密或者禅宗的话来说，大概就是从这种角度可以区分。如果从教下的角度来说，那么断了见惑，断了见色惑，才能了了分段生死。等到这个尘沙惑断了，才能了变异生死。等到最后一分身现无明也断尽了，这才能成究竟佛，这才能成究竟佛。所以说是到这地方就说是跟佛的这个里程或者路程。其实也没有差别，没有差别，就是都是以正知见为始，或者是打开本来见性，从见性开始之后才有了修正的路子。也就是其实我们在这地方说也可以从这地方就说是后面啊都是起用，后面都是起用，就是到前面最前面这个断了见惑，这是正体，到后面啊说断思惑，断尘沙惑，到最后一分身现无明，把这些都可以称之为起命起用，就是已经证的这个法身的本体了，证的这个了，但是呢还没有起的，还没有起无量无边的妙用，这个法身的本体还是会被遮蔽掉，还会被遮蔽掉，这时候就开始出这个勤除习气，勤除习气就是为了起无量无边的妙用，这个无量无边的妙用最后起出来到最究竟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呀？到最究竟的地方，这无量无边的妙用显出来的什么样啊？就是报身佛和化身佛，这就是妙用，这就是妙用。甘木成青似大海，白毫白者五虚拟，这就是大妙用，这就是大妙用。大光明报身，大光明报身，以百千万亿化身，百千万亿化身，这就说的是，其实就是用，其实就是用。所以说这些妙用从什么地方来啊？从法身这地方来，从根本，从本来面目这地方来，从这个我们说的这地方，就说是如来藏妙明真心，从这地方起来的。从这地方，这其实也就是说是修正的路子，无非就是这样，无非就是这样。学佛的路子呢，也无非就是这样，没有多少多余的东西，没有多少多余的东西。所以说了了这个分段生死，才能称之为无漏啊，才能称之为无漏。这个湖北王鹏是张强嘛？张强就算了。虽近诸漏，今闻如来所说法印，尚于已毁。就是漏，就是烦恼，就是见惑思惑，这些烦恼呀已经断尽了。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呢都有诸漏，都在烦恼。其实就是漏是什么？漏就是着相，一着相就把我们的这个本地星光，把我们的星光都漏尽了，就是泄漏掉了，泄漏掉了，或者用宗教的话叫渗漏，就是漏出来了。你把你那个本来很圆满的，哎，漏掉一点点就不圆满了。这就是我们自信中本来有涵盖了无量无边的妙用，本来也能圆满具足一切法身功德，一切功德，一切事业，通通都具足。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着相的原因啊，我们着相的原因，一个不能证得，另一个就是着相的原因不能启用，不能启用，就是说是把它漏掉了，把这个妙用都漏掉了。所以说都在烦恼之中， 处处在在都是烦恼。这句经文就是说是就是了了分带生死的人，虽然这个生死之路没有了，诸漏都尽了，一切烦恼都没有了，但是呢听到这个佛在这地方说这个法呀，也不是通通无疑，还是有疑惑。因为阿罗汉呢虽然说是了了分段生死，但是变异生死还在。变异生死其实说的很简单，变异生死就说的刹那刹那的变化，你这个刹那刹那的变化还在，这就是变异生死。所以说法执犹在，习气还在那呀，总是不顶真实的，就是不是最真实的。我们那个习气没有除尽呀，总不真实，就是你没有证到真正的不动，真正的不动证到那地方，就是什么，你才算是把这个变异生死了掉了。为什么呀？你明白了，根本没有变异的东西了，哪有变异的东西啊？我们没有证到，没有证到这地方，那就是还在时时刻刻都在变异，就是那个心念的生生灭灭，在这个动和不动、来和不来、来和去之间，都在这地方鼓荡，在这地方鼓荡，在这地方鼓荡呢，那就有变异生死。所以没有证到真正的这个，没有把这个变异生死了掉。真到变异生死了掉的这地方啊，那就不存在这样的东西，或者不存在这样的这个动静来去之相，这些东西通通都没有了，通通都没有了，就说是不在这地方驻着了，不在这地方驻着了。所以说是到这地方，到第八地，真正亲证到不动，证到一切本子就是不动的，本子就是不动摇的，这时候再没有这些东西了，这才能把这个变异生死了掉。所以说啊，这地方证的无漏位的这些啊，他们还没有把这个变异生死了掉，那么法执犹在，习气还在这儿，总不是最真实的。就是虽然听到了佛所说的义理呢，但是没有真正的证到这个地步，没有证到这个地步呢，就会有疑惑。这个迂呢，就是曲折曲歪，就是这个意思呀，没有直接痛快的明白，不是完全明白。不是完全明白，就听了这个佛在这地方讲的这个无上甚深微妙之法，还不无疑惑，都有疑惑了，不能真正究竟的理解。悔呢，就是后悔自己听的不深切，悟的不透彻。悔就是自己错过了机会，是自悔啊，不是别样的悔，就是自己很后悔当时佛在这地方一遍一遍说的时候，我怎么对这么说的这个透彻的我还不理解呢，就稍微有点懊恼的这种感觉吧。就是佛所讲的这个深深微妙之法竟然没有完全体会到，没有完全领会到，也没有完全真正的理解，没有彻底的理解，那就是悟的不深，所以说是还有疑惑，颇为自悔，这就叫上迂疑悔啊。哎，这后面就紧接着他开始说这个问题了，说什么呀？说世尊，若复世间一切根尘蕴触戒皆如来藏，哎，这就把前面的这个四颗虚妄七大本真这地方都说了一遍，就是根六根六尘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前面不是说了吗？这些都是如来藏妙明真心，皆是如来藏妙明真心。这时候他就问了，如果这世间的一切包含了什么呀？包含了根尘蕴触戒这些东西，这些都涉及到如来藏妙明真心里面，都是清净不染的，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云何呼声山河大地啊？既然是这些都是清净本来，为什么突然生出山河大地来了？山河大地这不是不清净的吗？这不是有相的吗？它怎么能是如来藏妙明真心呢？它不是如来藏妙明真心了吧？这些住有为相，不光这些山河大地啊，还有有为相。有为相就是后面所说的众生业果，就是所谓的这个胎卵石化这些东西都通通生出来了，不光生出来了，还随业流转，这些就是所谓的有为相。这些有为相是什么特点呢？次第迁流，对于说是这些气情世界，气世界来说就说是尘住坏空，对于这些众生世界，或者对于这个有情众生来说，就是身住意灭，这就是所谓的变异，都在刹那刹那的变异。那么这些都是次第迁流，终而复始，这些都是从一圈一圈这么一直在这变动转动。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为什么还又有这些东西来呢？这就是他的提问。他虽然用了一句话，但是问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清净本然中突然生出山河大地来了，另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些有为之相它会有这个次第的迁流，而且终而复始，这就是两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这地方 我们在这地方也有问题啊，我们在这地方开楞严经或者学习佛法的时候，就是常见的问题也是这样。既然说是一人发真归元，十方世界悉皆消融，哎，十方世界都消融了，那我的为什么还在这地方呀？他为什么还在那地方？山河大地为什么还在这地方呀？就是我们也会有这样的问题，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也有这样的这种颠倒妄想，颠倒妄想。这时候富罗那呢，他这地方也在这地方打妄想，或者在也在这地方更深一步的为大家问：既然说这些东西都是清净本源的，为什么你说这个山河大地它是什么样貌呀？这就是用后面就所有的后面一切的说法，都是从教下的，从这个教理的一步一步的给你把这个解释得很清楚。这个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是怎么来的？怎么来的？它是怎么从清净本源中生出来的？这是从教下的角度。如果是从宗下的角度来说呢，清净本源云何护持山河大地也可以回答。宗下的回答很简单，就是清净本源云何护持山河大地。不是，你是问号，我这地方是句号。这也可以从宗下的角度来说，就是宗下的角度来说的时候啊，这就说是，不打这么多折腾吧，不打这么多折腾，就说是，既然说是一切清净本然，那么护持山河大地不也是清净本然吗？怎么说是怎么就说是你这个清净本然里面就不能护持山河大地了呢？你认为护持山河大地是不清净，我认为护持山河大地这正好是清净。这正好是清净，所以说是大家对清净都说清净本然，大家对清净本然的了解不一样，或者是大家对清净本然的理解不一样，认知不一样。所以说这时候就富罗那在这地方替大家来问，问这个问题。既然说是阿难已经证到这个清净本然的这个自信了，证到这个如来藏性了，为什么这些山河大地还会升起来？我们这些无漏阿罗汉已经证的这个无漏果位了。哎，也明白了这个清净本源的自信了，为什么在这地方还会感受到这些山河大地的生气，还会感受到这些有为之相次第流转呢？就是这是为大众来请问的这个请问的这两个问题。这就是上面说的是疑啊，上面就把自己的疑惑说了半天，然后说出来了，然后紧接着就后面所说的问题了，就前面说了大半天，就为了说这一句话。就为了说这一句话，就是假如师尊您说的一切根尘蕴界处皆如来藏，蕴就是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处呢就说的是这个十二处，就是六根对六尘，那么这个界呢就说的是十八界，六根六尘六识，这划分的很明确，这一切根尘处界通通都是如来藏妙，如来藏性，这就是前面说的四颗虚妄，四颗虚妄里面都是把这四颗融归到这个摄归到这个如来藏性里面，都是清净本来的，都是不如来的，那么本来有的本自具足的，不是因缘所生的，也不是自然生出来的，既然如此，为什么忽然之间生出山河大地来呢？既然都是清净本来的，那么山河大地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这就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第二个问题就是住有为相次第牵流，一切有为相，这个有为就是第一念无明所生出来的这个法，叫做住有为相。就说是最开始一念无明，就是无始无明，那个无始无明，有了无始无明，就有了妄动了，就有这些妄动缠缚，然后生出来的种种的这些事迹，这个无明缘心，行缘识，识缘名色，后面生出来的这些都是住有为相。都是诸有为相，所以《金刚经》上说，一切有为法，就是所有有形色的、无形色的、抽象的东西，通通包括在内。如果说是这地方，就说是说的比较笼统，那个《白法明门论》里面就说的很具体了，就是《白法明门论》里面其实也说了个大概。他比他说的更详细的就是《瑜伽师地论》，《瑜伽师地论》里面就说的比他更详细。所以说是，如果要了解个这个整体，那就是《金刚经》里面说的“一切以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就是从这个最根本上来说。如果再要细细去研究什么是有为法，哪些是有为法，那么在《白法明门论》里面就说到这个。 说到这个，就是大概有93种还是什么有为法，有7种是无为法，就是虚空无为啊、则灭无为啊，这些有几种是无为法，在其他剩下的这些都是有为法，什么心法啊、心所法啊，什么这个根本烦恼啊、随烦恼、大随烦恼啊、小随烦恼、中分随烦恼啊，这些东西，这些就是心法和心所法、啊、这些通通都是有为法。通通都是有违法，所以说是这里面啊，就把一切的这个都涵盖过去了。因为这些有形有相的，都是你妄动生出来的，这一切有为之法的次第迁流，这些东西是有次第的，不是乱起乱灭的，它背后是有规律可循的，所以叫次第迁流，终而复始，都是住在身住一灭、成住坏空里面。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有情众生来说，哎，我们这都是身住一灭，而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是。这个生出来了，活在这地方了，是住了一段时间，或者是一直在变化，从小时候长大，然后到最后这个身体都灭掉了，坏灭掉了，哎，这就是身住一灭。对到这个心境上也是一样，刹那刹那的都会有升起来，升起来也会住，这个身住，这个意没有说，在这个楞伽经里面就说是住实虚妄，住实生灭门里面就说的这个。就说的这个心态的这种变化，众生心态的这个变化就是生住灭，就是刹那刹那的心升起来，丝毫也不住着，丝毫也不住，你想住在那个地方住不住，你想住都住不了，这就是有一刹那的升起来，然后住在这地方，然后再灭掉，这就是整个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变异的过程。这是对有情众生来说，对于这个无情世界、无情众生来说，这个世界，比如说我们所说的这个世界，它有尘住坏空，尘住坏空，这就是一个终结。这个每个终结都有20个小节，都有20个小节来组成。那么这一个4个终结就构成了一个大结。所以我们这个现在是在这个衔接里面，衔接里面就是这个衔接里面的这个注解里面。衔接的这个4个终结里面，就是其中的注解里面，成结就是这个娑婆世界整个是个世界才形成的，这个过程中没办法没有生物，或者没有众生，到注解的时候有了众生了，有了人了，哎，这时候就是才在这个注解里面，在这个注解里面会有这个一千尊佛出世，就是注解里面有20个小节，这20个小节里面有1000尊佛出世，所以我们这叫衔接。那么这个注解来了之后就是坏结，这个就是相当于是这个娑婆世界啊，或者是这个宇宙呀、啊，就整个开始要变坏掉，要坏灭掉，这个过程要坏掉，就是从住的过程中，从美好的地方要最后要坏灭掉，坏灭到最后要变成空结，空结就是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了，这时候就说是到这个地方呀、啊，各有二十个小节。所以这都是周而复始的在这兜圈子，灭了之后呢又会升起来，升了之后呢又再升了之后呢再成，然后住灭，灭了之后再成，所以就是生生灭灭，刹那刹那不停留，就像那个我们说的集水上打球子一样，集水上打球子那个底下的那个水啊湍急特别急，你就刹那的不曾停留过，这个不曾停留过，这不就是什么呀，这就是无声呐、啊，这就是无声法呀，无声法不是说的一法不生呀，是说是这些法生生灭灭，它当体就是无声的，它不曾生过一法，也不曾有灭，既不曾有生有灭，那有什么来去，没有什么来去，也没有来去，也没有住着，既没有来去，没有住着，没有生灭，那就说是本自清净，本自清净即本自寂静，本自寂静就本自涅槃，说是一切法本来涅槃，不是说是证得了个涅槃，不是说是证得了个涅槃，所以到这地方就说是唯有佛涅槃，一切佛涅槃，唯有涅槃佛，唯有佛涅槃，就是一切都是本自涅槃的，本自涅槃，就是本自住在这个寂静的境地，不是说是要证得一个寂静的境地，是说是一切众生都在这个都是佛，都在这个涅槃的境地里面，唯有佛涅槃，不是说是佛涅槃了之后才成就，也不是说是涅槃了之后才能成之为佛，所以说唯有佛涅槃，唯有涅槃佛。所以这就是说是身住一灭，刹那刹那的身住一灭，这个尘住坏空呢也是这样循环不已，没有了期，这是什么道理呢？其实这就是清净，如果说这是清净本来的如来藏性，那就不应该有生有灭，看我们这地方说有生有灭，岂不就是着相了，你着在什么了，着在这个身相上了，着在这个灭相上了，这就是已经着相了， 你说不着相，那他就不曾生过，也不曾灭过，既不曾生过，不曾灭过，那不就是清净本然吗？你如果一着相，哎呀，生起来了，这个念头又生起来了，这个心念又灭掉了，这不就在心念上，在心心念念上做文章吗？所以说，我们不在这些念头上做文章，不在这些生生灭灭的这个念头上做文章。你想让它不生，做不到；你想让它灭尽，做不到。做不到，即使说是你能做到证到这个灭尽定的这个功夫，灭受想定，这些一切受想都灭掉了，一切念头都灭掉了，这地方也不是解脱，也不是解脱，也和解脱不相干。所以说是我们不在这地方做文章，不在这地方做文章，而在什么地方啊？在念头升起之前，开始一念未起之前，这是什么光景啊？这个还没有升起这个念头的时候，这是什么光景呀？如猫捕鼠一样，牢牢的看着这个一念未生之前，但凡有念起，立马觉得，立马回到一念未生之前，就是用这个功夫，从这个地方来起入，从这个地方来起入。所以说，我们做功夫不是说是在这个生生灭灭的念头上做文章，如果在这个生生灭灭的念头上做文章，那就一直着在这个生灭上去了。着在这个生灭上去，那就是已经着相了。着在这些有生有灭的相上，那有什么了期啊？没有了期了，没有了期了。所以说，在这地方说，既然都是清净本然，如来藏性，那就不应该有生有灭。我们在这地方看到有生有灭，那就是着相了，那就是着相了。所以说，有生有灭的，那就不是如来藏性。既然无生无灭，这山河大地是从什么地方生起来的？是谁呀？你打的有一个哦，这我打的有一个。那就是有生有灭，有生有灭的呢，就不是如来藏性。既然无生无灭呢，那这山河大地是从什么地方生起来的呢？不应该生起来，对，不应该才生起来才对。这是第一个疑问。下面还有疑问，就是第一个疑问，如果说都是清净本然，那应该空荡荡的一团，什么都不应该生起来。这是他的第一个见解。第二个呢，就说是又如来说地水火风。本性圆融，前面说的是四颗，四颗就是这个五蕴十二，五蕴六入十二出十八界，这些涉归到如来藏性里面。紧接着这地方就说的是七大本真的这一句，七大本真里面不是说的吗？地性火真空，性空真火，或者性色真空，性空真色。这个清净本然，周遍法界，圆满虚空，常住湛然，就说的是这个，就说的这个。所以他在这地方也有疑惑了，就说是既然说是这个地水火分，它是本性圆融的，周遍法界的，常住湛然的，那么世尊若地性变，云何融水啊？哎，既然说这一切地水火风空跟实，这都是圆融遍满法界的，那么这地方你说地性遍满法界的时候，那么怎么能融得下水呢？地是什么呀？地是阻碍障碍的意思，就是有这个坚实的，有这个阻碍障碍的东西了，那你怎么能有流通的东西呢？水是流动的呀，流通的东西，你都有地了，就是有陆地的地方它肯定没有水，不是陆地的地方这地方才有水。所以说你既然说它是周遍法界的，那这个地和水它怎么互相融合在一起啊？如果说是水性周遍，那么火则不生；如果说是水性遍满一切，那火怎么生起来啊？你如果说是火生起来，要么就被水灭掉了，要么就火把水烧干了。所以说是他们两个互相领夺啊，不应该变融才一样，不应该变融，不应该圆融才对啊，不应该遍满法界才对啊。就是他在这地方有这样的疑惑，复云何名啊？水火二性俱变虚空，不相领灭，就是这怎么能说水火两种性都变满虚空，而且他们还没有这个互相领灭掉呢？所以说世尊，地性障碍，空性虚通，前面说的这些地水火分这些东西通通都有障碍性，那么到空性这地方呢，空是什么呢？空就是虚空流通性，或者是容纳涵盖，你这个地都是障碍的，那个空虚这个空性却是这个虚通的，那你怎么能说这两个是变卖法界？就好比说是你这个地方有一堵墙，你就不能说它有这个空间，这地方把这堵墙拆掉了，你才能说它有空间。所以说是这个地性和空性啊，它都是怎么能称之为变卖法界呢？而我不知是一书吧，就是我在这地方不明白这个义理了，就是到这地方啊，到这地方。 弗罗纳是这样的见解。其实呀，这个就是这很容易解释，就是为什么是这么说呢？我们在那地方说如来藏性火真空，性空真，性空真火的时候，说这个火是什么？是说火是有相呀，还是无相呀？说这个火地水火风的时候，这些都是无相，都说的是特性，都是有这个特性，就是如来藏里面有这个特性。不是说是有这样的实质，也不是有这样的形象。如果说是有这样的形象，这时候弗罗纳正好是用这样有相的东西来去说我们那个如来藏心里面无相的特性，所以它会有这种互相领夺、互相领略这种觉得互相不会变满法界，会有这样的疑惑，就是它是用这样的见解，所以才有这样的疑惑。这就是第二个问题。所以说这就是第二个问题，刚刚问的是云和护生山和大地啊，那么一切有为之相周而复始，那么现在就说假如说这个地水火风这四大本来都是圆融无碍的，因为佛说这个四大是各个互摄互相变买的，不相妨碍，叫圆融无碍。假如说互相变买的话，如果地性变买，这个地大变买，那就没办法容纳水了。我们知道有大陆的地方就没有水，也就是没有海洋，有海洋的地方就没有大陆。假如说这个地性变买啊，就不能容纳水，水就不应该有。假如说这个水性变买呢，就火就不能生出来，因为水火是互相领夺或者相敌对的。如果火烧起来了呢，就用一桶水浇灭，火就熄灭了。如果水性突变的话，那么尽虚空变法界都是水，我们不都在这个水里面啦？所以说是火就不应该有，因为火生不起来了，水火相敌呢，就说是复云和明，水火二性变居虚空。这时候怎么能说水性和火，水和火是互相变满虚空的呢？就是在这地方有疑惑，因为这两个东西都变不了，就是互相领夺，以水火不容，它不相容纳在一起。所以说是地与水不相容，水与火不相容，通通都不相容，所以你说的变满虚空的这个道理说不通了。就他在这地方啊，认为是有相的，把这些认为是有相的，那当然是说不通了。所以不相领夺，不相领夺就是水不灭火，火不灭水，我对这个道理实在是不明白。互相领夺就是水来了之后把火灭掉了，那么火就被夺掉了。火灭掉了呢，假如有火很多火，那个水啊就烧干了，那么水也就灭掉了。所以说并不是火能够灭水，火也能够，并不是火不能够灭水，火也能够灭水，就看哪一方势力大。如果水的势力大呢，就能够灭火，火的，反之火的势力大就能够灭水，他们是互相领夺的。意思就是水和火呀，这是不相容纳的。既然不相容纳，怎么能说同时都是变满虚、变满十方的、变满法界的？就这个地方有了疑惑。所以说这两个不能周遍。那么这个地性呢，就说的是障碍；空性呢，就说的是虚通通畅。说的是就是讲的是通与塞，如果是通塞又是一对东西，有东西呢就阻挡了，就是塞牢了就不通。地性呢就是障碍不相通，哎，这就是地和空这两个，既然说是这么说，那两个也不应该说是变满法界，云和二俱周边法界，那么地和空怎么能够周边法界呢？因为地水火风空五大也是有挚爱的，也是不相容纳的，所以这个道理就讲不通了。而不知是意书往，我实在不明白这个意去所归。书往者就是归到什么地方去，哪能归到这个七大种性周遍圆融彼此不妨碍哪儿？我看好像都是有挚爱或者有妨碍，就是这个地方认为有挚爱有妨碍，其实就是认识了，把这个地水火分都认识了，认为地就是大地一样这样的东西，用这个大地变满十方，其实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是说的坚固性。我们的这个如来藏妙明真心里面有坚固的一面，这个坚固的一面是变满十方的。不光有坚固的一面，还有什么？还有湿的一面，还有温度的一面，还有流动的一面，这些通通都有，这些通通都有。 所以实际上啊，这个弗罗奈没有真正明白上面所说的性色真空、性空真色、性水真空、性空真水等等这五大，他都没有真正的明白。这五大呀，其实说的是空相，就是他不是说的有实质的东西，不是有相的。而弗罗奈这地方呢，他偏偏说的是有相的，用有相之水、有相之火、有相之空来说什么这个性色真空，来说这些啊。所以说，如果空没相，空是爱相，爱相还是有相，所以说空也是相，空也是相，而真空灵明连爱相也不可得。所以我们讲到后面的时候会说，空所空灭，连这个能空和所空通通都灭掉，就是这连这个空也要灭掉，因为有空相也不对。所以弗罗那尼多的全是着相，在这地方都是用着相的角度来揣测如来藏性了。就是从有相的角度，他来去理解性色真空、性空真色了，或者是性水真空、性空真水了，这就出现了不能变满十方或者不能变容的这种结论。所以地大是旺地之相，火大是旺火之相，水大是旺水之相，都是有相。就是弗罗纳在这个地方说这个互不变容的时候，互相领挪的时候，就是他认为这个地大是有相的。水大也是有相的，火大也是有相的。其实恰好这些通通说到地水火变归如来藏性的时候，恰好说的是无相嘛。所以说有相的都是虚假的，因为你有分别之心，所以说它就挚爱难行，融化不了了。比如我们说大可以融小，大的东西可以把小的涵盖进去，但是呢，小的就不能融大的。为什么呀？因为我们这地方有分别之心，因为你有相就妨碍了。所以说这个吕重阳啊，吕重阳就问这个黄龙祖师说，我在这地方很有本事呀，一粒粟种藏世界，用一粒米就能把世界藏进去，你藏藏看。就说是他觉得自己懂这个道理了，好像很了不起。他不知道啊，莫说是一粒米啊，就是比一粒米还小的一毛端也能把十方世界藏进去。这就说的是空性，说的就是小能容大，小能容大这个地方就说的是本性，说的是个如来藏性，遍满虚空，遍满虚空，十方遍满，就说的是这个地方。所以说是这一切都了不可得，都不能着相。如果着在这些相上呢，那就是因为着相，那就处处成了挚爱了。这时候唯愿如来宣流大慈，开悟密云，集诸大众，做事义无极投地，可仰如来无上慈悲。就是这把自己的疑惑说出来了。有两个疑惑，一个是云何胡生山河大地，著有为法，次第千流，周而复始，这是一个疑惑。另一个疑惑就是地水火风空这些东西怎么能说是变异接触呢？怎么能说是周边法界呢？他们都是互相领夺的呀，你怎么来周边法界呀？这就是两个疑惑，两个疑惑，把这两个疑惑一说，然后希望得到佛的回答，就说是这个。因为提出了这两个问题啊，那就请佛来解释，所以叫唯愿如来宣流大慈，请你慈悲，就是宣流大慈。这个楞严经的这个经文呀，就是它这个润色润得很好，就是写的很有文采。被那个好多那个争议啊，就是因为他这种带句的方式都是四句四句或者六字六字，四字四字，六字六字，这样一句一句一段，一句一句一句一段，所以有些地方就是因为这样带的太好了，所以阅读起来就越有点难了，就稍微有点难了。其实他那个经义啊，本来是很直白很简单的，但是有时候他这个用笔的原因，他就导致读起来稍微有点难。但是呢，就是因为用笔的原因，所以他就读起来有美感嘛，有美感。所以我们这个楞严经里面那个名句很多呀，名句很多。比如说唯愿如来宣流大慈，你看这个宣流这个词用的，请你慈悲宽恕我们这些没有知识的瞎眼人，您说的这些道理啊，我还是不明白，所以提出来问题来问你。大众知道这个佛是如语者、真语者、实语者、不诓语者，不会瞎说八道的。开我迷云，集诸大众，不光是给我说呀，给大众也一块说，就不是我一个人的疑惑，这是大家的疑惑，不能够理解到这地方，乃至于我们现在的众生，就我们现在这个学楞严经也是一样。诸佛在这地方开示的时候，就是给我们开示的。当时阿赖尊者他们在那地方呀，他们那一波波人听来了，有些人证道了，有些人没有证道，有些人理解了，有些人没有理解。 那么一直流转下来到我们这地方也是一样，我们在这地方在学习楞严经，佛在这地方也是一样，是在给我们开示，我们在这地方有疑惑也是一样，甚至我们连这个疑惑都起不起来，我们都不知道有这样的疑惑，那怎么办呢？就让阿难来问这样的问题，就让弗楼那来问这样的问题，他们把这个问题问了，哦，原来我们也有这样的疑惑，这时候佛再来回答，就说是佛在啊之前其实就是一直在回答我们的问题，不是在回答别人的问题，就是修行最后归根结底啊，都回归到自己这地方来，没有回归到别人那地方去，没有回归到说什么张三是如何如何，李四是如何如何，阿难是如何如何，弗楼那是如何如何，他们呀都不相干，他们都是为我们来表法，都是为了解决我们的疑惑。所以说是一切佛的这个经典也是在给我们说法，不是给别人啊，不是给别人。所以人家那个智者大师就说是，智者大师正道那地方就是灵山一会俨然微散，灵山那个那一会啊早都已经过去了，但是他正道的时候就是灵山一会俨然微散，就是那个呀正是在给我们说法，不是在给别人说法。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切经典都是在给我们说法，是在给我们自己回归到我们自己这地方，不是回归到别人的地方，也不是说是把这个东西当做一个教理，当做一个知识。你如果有这样的疑问，有这样的疑惑，那正好佛罗那在这地方把这个疑惑给你挑出来了，佛在这地方回答了，你的这个疑惑就解决掉了。如果说你连这个疑惑都不会问，那阿难啊，这些善问的这些须菩提啊，这些佛罗那他们就一个一个帮我们来问问题。这就说是一切佛法都回归到自心这地方，不是回归到别人那地方。比如说开我明云，即是大众，就是其实到最后说来说去，就给我们在说，就给我们在说。比如说以及现在的众生，以及将来的众生都不理解，所以要请佛慈悲开示。他说完这句话，就开始五体投地跪拜如来，磕仰如来，就说是亲仰慕如来，就像这个饥渴的人呀，望到这个希望喝点水那样的心情。渴望能听到这个如来来开示，无上慈悔，请您慈悲的教诲，使我们打开这个迷云，见到这个真道，让我们得到益处，得到哀乐。这就是要让佛来开示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疑惑没有解决掉，没有解决掉怎么办呢？就让佛来为大家开示，为大家开示解释这里面的义理，把这里面的义理解释清楚了，你也明白了，这个疑惑就没有了。这就算是从这地方。解出来了，从这地方解出来了。后面这个这次不贴了吧？后面就是开始佛要开始回答了，佛要开始回答了。今天时间也差不多，刚好就说到这地方吧。就是其实今天说的不多，就是说了，就说这个第四卷开卷的这两个，就是佛罗那在这地方啊说了老半天，说了老半天就提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既然前面三卷说了，四课虚妄里面说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都摄归到如来藏妙明真心里面，既然说这些都是如来藏妙明真心，那么为什么还会生出山河大地？为什么还会有有为住有为之相？这些有为之相还会次第迁流，还会周而复始？这是一个问题，这就是根据前面的四课虚妄来提的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根据前面的七大本真，既然说是地水火风空更是都是如来的如来藏妙明真心中，都是遍满十方横群世界的，这时候那么为什么到这地方来说，既然是这样，那么就说是地大和这个水大他们都是互相领夺互相阻碍的，为什么怎么能遍满十方，怎么能周遍法界呢？这个水大和火大也是互相领夺的呀，地水火地大和空大也是互相领夺的呀，这些五大都是互相领夺的，你怎么能说它是这个遍满十方周边法界的呢？这就是从七大本真引出来的问题，也就是从四颗虚妄引出来了一个问题，从七大本真引出来了一个问题。这今天说的就是主要是这两个，就是他提了就这两个问题，提了这个就这两个问题。前面的那个前面三卷讲完了，到这佛罗那这地方提了这两个问题。这就是今天晚上说的这些，后面就开始佛就开始回答这两个问题，就回答这两个问题，后面的就不贴了吧，也刚好时间差不多到。看师兄们对今天说的贴的这些有什么要说的，或者哪些地方说的不对的，或者哪些地方要讨论的，师兄们上麦说或者打字来说，我先下麦，把麦交给这个邓师兄。
好的，看看师兄们还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可以打出来交流啊，等个几秒钟。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今天那个时间也到了，今天就学习到这儿吧。谢谢那个刘旭峰师兄啊，谢谢师兄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师兄们晚安啊。